兄姐妹平安。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负面的题目，难以置信。这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关乎耶稣基督他被人厌弃的这件事情。也许刚才我们唱的诗歌可以让我们再来到神的面前，来想到刚才所唱的这一位大君王是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位耶稣呢？还是说有一天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我们也会非常的惊异惊奇，原来神所做的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有些人不肯信耶稣的时候他们是这样说，他说如果我看见耶稣，也看见他所行的奇事，也听过他的教导，我就会相信但是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五章里面，我们看见这些人他们看见了一件极大的神迹，就是亚鲁的女儿，在管会堂的这个女儿，她从死里面复活了，她已经死去，但是她在复活以后，众人都看见这么大的一件事情发生了以后，这样消息就传到各地。耶稣他来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乡是这些人都认识他，他也认识这些人因为当时在加利利的拿撒勒这个地方不是很大的一个城市，所以当耶稣在那里要向他的家人要传福音，你想他应当受到何等大的欢迎，是不是应该呢？他在各地都得到在各地都得到了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来跟随耶稣，甚至门徒也在这个时候跟随耶稣来到这个城。然而在这里我们无法想象的就是，他们这些人居然全然的拒绝了耶稣。为什么会如此？我们一同低头先祷告。父神，求主你是以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进入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帮助我们。主，人的头脑不能够明白，主讲的人也不能够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你是真实的，知道你是可信的。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求天父的旨意通行无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德州休斯顿最近有这样的大风雨我为什么特别注意呢因为我知道有300万的人这是很多很多的人他们在这个城市里面没有电他们遇见这样大风暴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这不是第一次了，在休斯顿也有过，但是已经很久了，他们不再觉得这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当 Katrina 来到像 New Orleans 这个地方当时整个的淹没过去，他们有好多人因为来不及撤退就在那个地方受了很多的苦，所以这一次他们应该学会了，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学会为什么他们在那个地方能够有机会早点走而不走呢？因为他们不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这就是难以置信我为什么也要打电话去呢？因为我的女儿在休斯顿，所以我就打电话去她没有马上回我，我就很紧张了，然后再寄一个电邮去也没有，然后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那边电都停掉了，她跟我说这个水也没有了大概所存的水用几天就不行了，然后也告诉我说他的食物也就几天就没有了，我说没有关系，如果什么都没有了可以回家我相信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的，天父为我们什么都预备好了，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有一天就用到把我们的时间耗费，我们的身体渐渐衰弱我们的心智渐渐这个也衰微的时候，我们至少可以跟天父祷告说我能回来吗天父迫不及待的要带领我们这个人回到 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相信在他的家里面有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要仔细的来看天父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呢？在借着耶稣基督他所要带给我们的眼见神迹还是不信我们从这件事情上面来看天父的慈爱，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很大神就喜悦我们要我们回家，乃是因为父神爱我们，不管我们信心有多少的障碍，再大的困难，他要我们回到他的家里面去。这是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是非常的诧异，原来耶稣离开那个地方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稀奇，我们说稀奇他有这么大的聪明智慧能力，不是的，他们稀奇这样一个人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出来呢？他们在那里怀疑。在圣经中间他们认为这个耶稣基督幼年的记载只有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十六节那里开始有一些记载他们知道耶稣是没有学过的，没有跟过大师，也没有跟过这个法利赛人，像加百列这个名这个他是一个像大树的扫罗，他是跟着一个很有名的人学会的，但是耶稣他是没有学过没有进过这个法利赛人的教门，他也不是这个大祭司，也不是文士因此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六节的时候讲到耶稣在十二岁他在圣殿里面走失了，他父母亲回去找他，就发现他在那个地方跟人在讨论圣经上的事那地方有一点点让我们能够理解，让我们能够知道就是耶稣非常喜爱神的话，他在教师中间所提出来的问题别人都很诧异这样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认识，有这样的熟灵的透视呢他们不明白，他们对他的聪明，对他的应对都觉得很稀奇，他对天父的认识更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过的，他所说的话是过于这些人所能明白的，他的智慧，他的身量，他得神的喜爱跟人的喜爱，这些都在加增等到耶稣基督他自己成长以后圣经没有多写，只知道这个拿撒勒是一个小的地方，是不为人知的地方，我们也很诧异为什么神要把耶稣基督放在这个地方，他等了这么久还没有人听说他呢，他的表哥施洗约翰早就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就是施洗的约翰，他是来为他来做见证的，可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却没有人知道他，他还要人帮他引荐才能够到达别人的面前，这样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旧约中间我们讲了很多神的仆人在幼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神，也认识许多的人，众人也认识他们如果我们记得这个约瑟很年轻他就已经彰显出来，但以理参孙基甸大卫如果我们在所罗门耶利米这些都是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被显出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么晚才显出来呢？你看摩西那样子显出来不是很好吗，还在那个襁褓中间那个小孩子，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就是来拯救我们出来出埃及的，那耶稣是真正的拯救者，他一来的时候也应该让人家看出来为什么在这个拿撒勒这个地方大家不认识他呢我们真的觉得这是非常难以相信的，原来耶稣基督他被埋藏在拉撒勒也有许多的理由，他到了三十岁的时候才出来当时我们想到说有人解释说因为三十岁是因为利未人到三十岁才出来侍奉，但是侍奉到五十岁耶稣并没有侍奉到五十岁，耶稣到三十三岁半的时候已经走完了人生道路的几乎90%还没有人知道他，你想他急不急但是他要经过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就是说他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他是唯一一个人能够完全顺服神的，能够不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他能够不凭眼见，他不顾环境也不顾人的拦阻，他是在这样的一个剧烈的属灵的征战中 胜了以后才能够拯救我们，因为所有的人都在这个顺服上面违背了神，只有耶稣基督他必须要全然顺服以至于死，全死在十字架上才能够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当作平常，因为如果耶稣基督跟我们不一样啊，那我们就感谢主；如果他跟我们一样，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呢？啊，所以耶稣他所讲的这些话，他所讲的所教训，这边讲的教训其实是教导啊，在这个 didactic 这个是我们啊这个英文上面就是说有系统的来把神的话啊教导给这些门徒，给这些众人听的时候，他们还是听不明白，这些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一直到耶稣复活了以后，他才跟他们去讲，他们才有一点明白，这些还是门徒，这些还是跟随耶稣多年的人，但是那些在他本乡的那些亲戚本家，他们怎么会明白呢？这些事情今天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想说，那既然不明白的话，那就用一点奇迹来显明吧。所以这边马上就讲了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他所赐给他的是什么呢？什么智慧？他手所造的是何等的异能？这就看见耶稣，看见这些人不明白，那你看见我所做的事情，总该明白了吧？也许我们说，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们啊想到医病啊赶鬼都做了，然后最后是死人复活。因为耶稣他是用他的能力全能使这个死去的人复活，来证明他是啊要来的弥赛亚。也就是说，当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应该没有人再会怀疑的，他就是那位救主。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人仍然不明白。好，我们就看到在旧约里面啊，关乎这个复活，我们上次也稍微讲到一点啊。我仔细去想，我说复活那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不把它一一的讲明呢？啊，为什么啊？我们好像就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啊，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人家还是不相信复活的事情呢？又为什么你知道耶稣基督复活啊，这些门徒都不相信？就是他说第三天要复活，死后要复活，没有一个人在那边等他的，对不对？没有一个门徒在那边等他，11个门徒啊，犹大已经卖了基督，那还有11个呢，没有一个人在那边等。这是因为这个复活的事情是没有办法能够让人的理智可以通过啊，可以来认同的啊。但是啊，我自己在仔细的思想，这个复活是这么样的重要，你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在复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是不是彰显？我们都唱过一首诗歌，我们知道他活着。为什么知道他活着？因为他住在我心里面啊！我侍奉一位复活的主啊，今知道他活着啊！这是因为他复活是活在我们的心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就看以利亚，他当时啊，让这个孩子复活了以后，以利沙也看见，也能够让这孩子复活，在列王记上啊，第17章啊，跟列王记下第4章里面，我们都看见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这是最早记载这个复活的事。接着，耶稣使这个拿因城这个寡妇，他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从亚鲁的啊这个女儿从死里复活。好，那我们就看到后面还有复活的事情啊。但是旧约里面还有哪一些地方讲到这个复活的事情呢？啊，我们就看见啊，看见在约伯记里面啊，最早的时候论到复活的观念，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知道啊，在约伯记19章25节里面说，他说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这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见神。他说我自己要见他，亲眼看他，并不像外人，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衰残了，但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是活着的啊！这是何等一个啊大的喜乐啊，临到了当时最早的年岁，就推到约伯，他那个时候人都活得很长很长的岁数啊，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的人，他就知道必定有复活啊。大卫预言基督要复活，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在诗篇第16篇第10节里面啊是这样说的。大卫的复活的盼望，他说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见神的面， 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所以大卫他在诗篇十七第十五节里面讲了，他确确实实的知道他会见到神的形象。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被造的，有一天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见到神呢？在复活的时候啊，我们啊知道天使米迦勒啊，天使也来报讯息告诉但以理说，将来啊这个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会复醒啊，其中有得永生，有受羞辱被永远憎恶的。这是但以理书最后第十二章第二节里面所说的。天使又告诉但以理说，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我们有圣经中间许许多的根据，但是啊这些却不能帮助啊当时的这些人。这些人是明白圣经的，但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以西结书、约利米书里面讲到我的仆人大卫将来还要做王呢？大卫不是已经死了几百年了，怎么会说他还要做王？他们都说这必是大卫的子孙，不是讲的大卫的子孙，圣经上还清楚地讲的是大卫他自己要起来。大卫也知道他必然会复活，他必然会起来，他必然会在神的面前。我们也知道他就是啊，将来以色列的国度啊，将来要在重新恢复的时候，那是叫做大卫倒塌的帐幕。好，我们啊看这个第一个，我们了解了啊，我们了解了啊，这个就是亲眼看见的人也不能相信，这是让我们这是难以置信。好，那我们看说，既然是这样，那还有一些亲戚啊，他们不是因为耶稣做了什么，他们应该要相信了，那就是谁呢？那这些人就是耶稣的弟弟。他们一定会很高兴，说我哥哥信了，那么多人跟随啊，他到哪里去人都受欢迎，而且他有大的能力，那我们都跟着他好了，应该是如此的。但是你知道在圣经上面记载，耶稣的弟弟们在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没有一个相信他的，他的弟弟就不相信他，而且要他去到啊这个耶路撒冷去。你晓得去耶路撒冷是很危险的，因为犹太人、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大祭司要杀耶稣的，所以耶稣就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传道。他不去犹大，但是他的兄弟想告诉他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这边算不得什么英雄，你要去做的事情要到耶路撒冷去。你到那个地方去，人要彰显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他说你去啊，你去到那边，你既然是神的话，你告诉他们。圣经上面特别的讲这些事情，就说。连他弟兄说这些话是因为不相信他，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那里说几次的。为什么他的亲戚哦不听不信了呢？为什么他的这个邻里里面这些看着他长大的这些人不信呢？为什么这跟他那么亲近的人不信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来想，这跟犹太人，我们记得很多人问说为什么犹太人不信耶稣啊？如果他们信的话，那我们信的还有一点道理，对不对？他是犹太人的背景，为什么犹太人都不要信他？为什么要我们这些人来信他呢？啊，感谢主，因为主不让我们那么靠近耶稣，不让我们那么靠近犹太的文化，因为我们越靠近的时候，我们看得越不清楚，对不对？你要看很远的地方，你要看世界地图，你是一看就一目了然啊。可是你要从我们这个教会去看世界的时候，你看不看得到？你很近啊，就看不到，很远很远的，从那个卫星上面一看，那个地球全部都看清楚了，对不对？啊，神很奇妙的一些啊巧妙的安排，我们需要来思想。啊，当这些人他们看见啊耶稣基督，他有弟弟，还有妹妹，他们就说这奇怪啊，这个人啊到底从哪里来了？我们不晓得，我们要为什么要厌弃他呢？厌弃他就是叫他跌倒了。厌弃他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人我就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能接受？基本上有几个理由。他们认为一个人你必须要做王，如果是神打发来的，至少要像摩西那样，一出来的时候人家就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带领我们的。那耶稣基督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形容憔悴枯槁啊，他没有啊佳容美型，他没有任何的美貌我们可以羡慕他啊。就在以赛亚书里面早就写了，六百年前啊，就写了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就是讲了很多这一方面的话，就讲到啊，他啊比众人啊，他都啊这个世人都枯槁，而且他取得奴仆的形象，在人的面前也不是好看的啊。今天我们很在乎 这个人的外貌是什么？圣经上面说，你们从今以后不要凭外貌认人啊！你们也许看到有一些人啊，你看他不起眼，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不得了啊！有一些人你看他不得了的人，结果到神的家里面，最后那一天一看的时候，你都为他伤心了啊！你说你今天怎么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我们不晓得，我们今天绝对不知道到那一天情形是怎么样，只是我们必须要忠心在神的面前，我们要谦卑，我们越谦卑到时候才能升高，我们不谦卑我们就不能升高，因为升高以前必有降卑，对不对？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这是非常清楚的道理。好，我们就看这些人瞧不起耶稣，他说他是木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职业你就瞧不起。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哪一个人职业是这样我们就瞧不起他？可能有啊，但是这是不对的，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因为职业是神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你的职业都是神所认为在你这个人身上是最好的，好，我们要这样来认定，而且是尊贵的。在我们的职业中间，我们要荣耀神。当然，有些人说，那有些人是干那个非法的勾当，那他的职业也是尊贵的嘛？我们要讲是神给的，神要祝福的啊，是不分贵贱，但是必须要做洁净的器皿。你必须要这些事情在神在人的面前你都敢说啊，你都能够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如果不是，我们要来啊求神来帮助我们，也我们要赶快脱离我们的捆绑啊。哦，那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讲的他的家乡啊是在加利利那个地方。你晓得，当拿单业看见耶稣的时候，他很靠近他，他也是一个寻求神国的人。他一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话？他说拿单。拿单业 是谁啊？你们晓得 啊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之一啊，这有的人知道他叫做巴多罗买。巴多罗买这个人，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人家说我们看见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他说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你告诉人家你是哪一省的人或者什么地方，人家看完都没有人接枪的啊，还有人告诉我。啊，所以有一些地方的人呢、特别不好啊，弟兄姐妹，你不要觉得难过。读了圣经，你就连耶稣出生的地方，人家都说不好，对不对？啊，这个是不是我随便讲的啊？这是约翰福音1:46里面讲到啊。然后他就说，那不要这个小城，那大的地方呢？啊，在法利赛人啊，他们这些文士、大祭司要捉拿耶稣的时候，他们也曾经瞧不起加利利人。他说耶稣从加利利人，他说你有没有问过加利利有没有出现过先知啊？这是约翰福音7:52里面有没有讲过的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人就是这样的，看你从哪里来又怎么样了啊？但是神是不是这样看？感谢主，神不是这样看啊，神不看你从哪里来。我们今天好多时候，对，我们从哪里来，有的时候跟人可以靠近一点啊，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跟他靠近一点啊，也有点帮助，但是不能靠那些。好，耶稣基督他的宗教背景又是怎么样呢？啊，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来看耶稣？他们说耶稣啊，你做了再多的事，你再会教导，你再会赶鬼，你再会做任何的事情，我只能下一个结论，就是说是你是被鬼附的。你看多厉害啊！这些人认识也知道有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跑到我们中间来，又治病又赶鬼啊，我们都不会马上就说这个是魔鬼附身的 啊要不然会怎么会这个样子啊？那我们晓得啊，当时耶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啊，这些宗教背景的人拒绝他，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大凡先知啊，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我们要小心的从这个环境里面来看，我们跟我们很熟识的人，很熟悉的人啊，我们要求主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看见这个不能相信的事情。也就是说，神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很重要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体上面是重要的。我们今天很大的问题并不是人家看我们不重要，而是说我们自己看自己不重要，甚至说神人家没有给我恩赐，你们已经忘记我了，而且我没有什么功用啊，因此自暴自弃。有些人啊，他们想要服侍啊，然后没有人请他，他就生气了，以后再也不服侍了。其实没有关系啊，有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里啊，你知道什么是祭司？祭司就是垂手站在神的面前，神说要做就做，神说不要做就不做啊，这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啊。有的人受了伤啊，就不肯再做了啊。这里我们晓得啊， 这个耶稣基督他看见这些人有这样硬的心，然后圣经上面很稀奇的又说了 一件事情，就说啊，他说耶稣讲完这些话，他就没有多行什么神迹，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了他。今天也许我们一看，算了吧，你们都不要，就算了，让你的亲戚，让你的朋友，让你的父母亲病了就病了，让他病死算了吗？你们既然不相信就算了。耶稣有没有这样做？耶稣没有。他即使他们不相信，但是耶稣还尽力的去做。弟兄姐妹，这有一个尽他所能的去做，我们有没有想过呢？这些是何等让我们难以相信的呢？如果我们被人弃绝的时候，我们马上就拍着桌子就挂冠而去，我们就生气了，我们就再跺下脚上的尘土，这还圣经上面说了啊，就平安就不归你们了。这是我们都会这样，但耶稣没有这样去做啊。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诧异人的反应，他就往周围的地方去，各乡村里面去教训人。弟兄姐妹，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榜样。有的时候我们就想着说，有一些的人很重要很贵重啊，我们就要去服侍这些人，那些乡下的那些人就不重要。弟兄姐妹，你错了，你不要以为那些人有学问的这在神的国里面他们配得更多听福音。哇，神告诉我们说有福音传给穷人。什么是穷人呢？就是需要的人，需要有特别的需要的人。今天你我有特别的需要吗？如果没有，我们是在自以为是富足的，我们不需要神的。这是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看耶稣诧异这个人的这个反应以赛亚书在59章第15节到第17节里面讲到，他说耶和华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就非常的诧异，他说没有人去拯救，也没有人代求，他就很诧异这件事情。于是神就做了一件事情，用自己的膀臂，他自己来施行拯救，以公义来扶持自己。我们为什么侍奉神会冷淡会后退呢？求主帮助我们来明白，神已经为我们付出所有一切的代价，他已经全部都付了。今天他给我们的乃是让我们来接受这件事情，只是接受神给我们的救恩。你能够相信吗？这是难以置信的。我们都应该是主啊，求求你救我啊！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要下地狱，我今天什么都完了，神众人都瞧不起我，我今天已经没有机会了，我就越来越对自己没有信心了。神啊，你救我！应该是这样，我们来求神的，结果不是。如果你看圣经中间，你就看见哥林多后书第5章的时候，保罗他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神要他去做，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我求人与神和好。你知道神已经要跟人和好，他手都伸出来，今天人是不要他。你知道这是何等难以置信，他把他自己的性命都摆上了，为了要让我们这个人来接受他的救恩，免得我们就落到仇敌魔鬼的死亡火湖里面。那样的刑罚我们真是担当不起。我们信耶稣，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完美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爱是牺牲的爱，他所说的预言在圣经中间所说的都必要应验。圣经中间所有的感动，所有的应许都是可以经历的，你可以经历，我可以经历。我们今天被圣灵感动，我们才会认罪悔改，我们才会称耶稣基督是主。没有被圣灵感动的，没有人能称耶稣基督是主的。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今天我们更知道他为我们复活是要我们称义，在他的面前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我们今天会不会诧异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这种反应？耶稣会不会诧异我们这样的对待他？让我们一同祷告。恩主，在你面前恳求你赦免我，赦免我们真是常常不明白主你自己的苦心，主你自己的心肠，主你的眼泪，主你的代求，你的迫切。主，我们常常不顾，我们只看到我们个人的光景，我们看见一些荒凉的光景，我们就退后。但是主，我们知道你永远不放弃我们。主，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无法能够真正靠着自己的头脑而能够想通。主啊，愿你祝福我们，祝福我们教会是在50周年以后。主，我们还有更大的责任，主啊，你托给我们要把福音传到地极。主，我们要今天看见主你 继续不断的带领我们教会，要突破一些福音的拦阻。好，主我愿你与我们同去。主，我们也看见很多人，他们听见福音需要许多人付代价，许多人的心血摆上，但是主你知道我们软弱，求主加添力量，求主给我们再有机会在宣教的工厂为主你做那宣教的工作。谢谢主。